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，忠于神的圣约，至死不渝。所以在苦难逼迫中，更应该忍耐和勇敢，绝不妥协，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。欢迎你收听《但以理书》的研读，由李崇恩播音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崇恩。今天呢，我们会继续研读《但以理书》7:14-28这个经文段落。在7:13里呢，但以理说他在夜间的异象中看到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。那到底谁是像人子的这一位呢？在上一次呢，我们就分享过，学者们呢至少就有三种的看法。第一种说，这个像人子的是天使，是保护犹太人的米迦勒。第二种的说法呢，指这个像人子的是一位历史人物，可能呢是摩西，或者是犹大的马加比，又或者是但以理本人。第三种的说法，像人子的是代表了忠于神的犹太人，也就是天使所说的至高者的圣民。对于刚才提到的三种的看法呢，李崇恩都并不同意哈，因为这些说法都缺少了足够的证据来作为支持。那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经文，怎样看像人子的到底是怎样解释呢？原来有不少学者认为呢，那位像人子的其实就是旧约以色列人所盼望的，朝夕盼望的弥赛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像人子这句话呢，就表明了他和之前提到的四兽并不一样。四兽代表了属人的国度，而这个像人子的就代表了属天的国度。第二个理由，只有弥赛亚的国度呢是永远的国度，也只有弥赛亚才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所要侍奉的对象。第三个原因，就是经文形容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。原来犹太人呢也称弥赛亚为天云之子的。第四方面呢，新旧约圣经指出啊，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，他也自称为人子，而且他多次的指出，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呢，就看到耶稣驾云降临了。他降临是施行审判的，这跟但以理书的描写呢是非常吻合。那我们呢，透过但以理书7:1-14的讲述呢，就知道但以理看到的第一个异象到底是什么。这个异象呢，描绘了人类历史的四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是四个大兽的时期，这四头兽所分别代表的国家呢，包括了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和罗马。巴比伦的特点是威武，马代波斯呢是属于不对称的联盟，希腊是一个迅速征服各国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势力，至于罗马呢，就是残暴凶狠的权势。好了，经历了第一个时期的四个大兽之后呢，第二个时期呢就是十角的时期，当中包括了由古罗马帝国到末世所有的国度。至于第三个时期的重点人物呢，是小角，他是末世和神作对的敌基督。第四个时期紧接着第三个时期，口出狂言的敌基督被坐在天上的大法官审判还有惩罚，而弥赛亚却被带到大法官的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和国度，被全世界的人呢所敬奉。 弥赛亚的国度呢是永恒的，永远不会废去。七章十五到十六节就讲述但以理看到异象以后啊，感觉到忧虑不安，一方面是因为他并不明白异象的意义，另一方面呢，是因为在异象当中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第四兽的小脚所折磨战胜。但以理就近一位势力者，问他这一切的真情。这里的势力者呢，是指到天使。真情呢，原来的意思是肯定，不过放在这里呢，就是指一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那天使就对但以理说，他一定会叫但以理知道那件事的讲解的。虽然第二、第四以及第五章记载了但以理呢能够解梦，又能够呢解释墙上的怪文字，但是他作为人呢，仍然是有限制的，所以但以理需要天使把异象的意思告诉他，让他可以明了。七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天使就简略地告诉了但以理，四头巨兽象征了地上兴起的四王，四王也代表了他们背后的国家。这个将呢，不是指将来，而是必定的意思。话说这四个国家是一定会兴起的，那巴比伦呢已经兴起了，至于其他的也会跟随着来。但属神的人呢，并不需要因为这些在地上的国家而感觉到害怕，因为啊，属神的人呢，一定会得到权柄、荣耀，而且是直到永永远远的。第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呢，天使简略的解释了关于四兽的情况，但以理觉得呢不足够，他想了解更多，特别是关乎第四兽的情况。第四兽和其他的三兽不同，但以理想知道为什么。经文提到甚是可怕呢，这是形容第四兽那个形状的恐怖，叫人望而生畏。那令长的一角是指一位君王，而多数人就认为呢，这个是敌基督。三角跟十角是一样的，都是个象征的数字，指到几位君王。这几位君王呢，被一位狂傲的君王所打败了，这位君王又和神的选民征战，而且是打败了他们。虽然神的选民呢在这里被打败，但是他们呢还是有希望的。七章二十二节说呢，神一定会为他的选民伸冤，他们得国的时候就到了。这里的国呢，是指神的国，是永恒的国度，神的子民可以永远的在这生活啊，实在呢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啊。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天使继续解释第四兽以及他头上的小角指的是什么。第四兽吞吃全地，并且践踏嚼碎。吞吃呢是指毁灭，践踏是形容就像牛一样的在肠上的揣骨。嚼碎呢原来的意思就是粉碎，把东西呢搅磨成为了粉末。第四国所向无敌，战无不胜，他吞灭、蹂躏以及粉碎所有敌对的势力。至于小角呢，代表的是一位君王，这个君王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。折磨本来是描述一件衣服旧了，渐渐的破烂，不能够再穿了。后来呢，也会用这个词呢来形容人的身体年老衰败，就好像虫蛀的衣服一样的破烂。这位君王啊，他不断的折磨玩弄圣民，以致呢圣民好像破烂的衣服那么的悲惨。另外这位君王又想改变节期和律法。当我们根据上下文的时候呢，节期就是指到圣民他们的宗教节日，律法呢应该就是和他们的信仰有关的。我们都晓得选民的信仰和道德呢是不能够分割的， 所以律法就包括了宗教和道德的规条。但以理在第二章指出，只有神才可以改变时候日期，但是啊，这位君王却以自己呢和神平等，企图要改变时序季节，可见他真的是非常的骄傲。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经文的段落哈，关于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原来载呢是指一段时间，那么关于这段时间呢，至少有两种的解释。第一，和合本呢把这个载字翻译作为年字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，就是指呢一年、二年、半年。第二种解释呢，是按照原文啊，这个载字呢可以翻译作为期字，时期的期，所以呢就是一个时期、两个时期、半个时期，这些呢是象征圣民受苦日深，但是呢神是会施行拯救来减少受苦的日子的。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那位打败了圣民的君王将会有一个败亡的结局，他的权柄会被夺去、毁坏和灭绝，直到永远。而神的选民呢，将会有一个荣耀的将来。神会把国度、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赐给他们。神的国是永远的，所以神的子民呢，也会服侍和顺从神，直到永远。七章二十八节，那事至此完毕。至于我但以理，心中甚是惊惶，脸色也改变了，却将那事存记在心。那事就是指但以理所见到的异象，以及他所听到的有关异象的解释。但以理听了天使的解释之后，不但是惊惶了，连他的脸色都变白了，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同胞会遭遇被折磨的厄运吧。七章十九到二十八节呢，这里集中描写末世的事情，到时候敌基督会兴起，一连串的事情也会发生。第一，他会除掉一些君王；第二，他口出狂言亵渎神；第三，他迫害蹂躏神的选民；第四，他图谋更改圣民的宗教，但是并不成功；第五，圣民被交付在他的手里，受他统治一段时间；第六，神插手审判他、惩罚他；第七，基督和圣民获得国度、权柄，在全地作王，国度存到永远。那一连的几天呢，我们都在看第七章的内容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来为这一章经文做一个总结吧。但以理书第七章采用了法庭审讯的过程来作为他书写的题材，这里的犯人是小角，他代表了一个非常狂傲的君王。作者首先叙述这个小角的起源，当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以及罗马这四个大帝国消逝之后，地上还有许多的君王或者是政权兴起，之后小角才兴起，而且是在末世基督再来之前发生的。这里主审的法官是神，他在天上开庭审讯，神坐在宝座上，有无数的使者在他面前侍立，他要根据那本记录册上所记载的来聆讯小角的罪行。小角的罪行呢有两项，第一，他说夸大的话，作者四次提到小角口出狂言，说健忘的话来顶撞神，他以为超越神，所以呢他根本不把神放在眼内。尼布甲尼撒、摩沙撒和这里的小角都是因为骄傲而得罪神的。第二个罪行，小角迫害神的选民，他骄傲不惧怕神，所以迫害那些忠于神的子民，又试图更改他们的信仰。 好了，主审法官审判的结果就是宣告小脚的罪名成立，审一方面刑罚小脚，另一方面把国度权柄赐给那位像人子的以及所有忠于神的圣民，这位像人子的和神的圣民将会作王直到永远。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就是神审判。那这三个字神审判也成为了但以理书第七章的中心思想。今天呢，不少基督徒也会常常漠视神的公义、神的审判的。这样的话呢，相当容易陷入放任的网罗当中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忘记啊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向这位烈火的神来交账的。如果我们渴望得到神的赏赐，而不是面对惩罚的话呢，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，就要常常的警醒谨守了。
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，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，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。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，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。